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雪狼护送云歌到了集市外，就自动停了脚步。云歌笑着向雪狼告别：“
雪姐姐再见，谢谢你了。”
雪狼矜持地转身离去，姿态优雅高贵。云歌打量了一下自己，裙子卷皱了，一只脚塌拉着鞋，一只脚压根儿就没有穿鞋，不禁好笑地想：难怪二哥说家里有一个慧智的淑女时，三哥老是不屑的一声冷哼，讥笑道：“哼，我们家是有一个淑女，不过不是二哥口中这个淑女，而是学姐。云哥啊，顶多算是一个举止有些古怪的蠢妖女。”
当云哥刚到绿洲外围，就见到了三哥。他那美丽如孔雀、骄傲如孔雀、自恋亦如孔雀的三哥正坐在榆树顶上望着天空。榆树下几个乞丐正在殴打一个和三哥年岁差不多大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的头发包在一顶破旧毡帽子中，身子缩成一团，任由众人的脚落在身上，不管他人打得再凶都没有发出一声，如果不是他的手脚偶尔还会动一下，倒让人觉得已是一个死人了。
云哥轻叹了一声，三哥说他是妖女，他倒觉得三哥行事更是古怪，底下都要死人了，三哥却是一副压根没有看见的样子，依旧能专心地欣赏着蓝天白云。不要说倚重邻寡，就是看在年纪差不多大的份上，也该小孩子帮小孩子呀。
哎，几位大叔，不要打了。
云哥笑眯眯的柔声说着，几个乞丐正打得过瘾，哪会理会一个小姑娘呢？
几位大叔，不要打了。
云哥加大了音量，乞丐依旧没有理会。
几位大叔，不要打了。
云哥又加大了音量，乞丐们依旧照打。
几位大叔，不要打了。
一声好似狼啸的声音响彻在林间，震得树上的叶子哗哗的而落。几个乞丐被吓得立即住手，两个胆小的只觉心神刹那被夺，小腿肚子吓得直摆。云哥笑眯眯的笑着向几个乞丐行礼，笑脸如花一般娇嫩，而声音却响亮粗暴如狼嚎。
大叔，真对不住，我不知道要说这么大声，大叔们才能听到。刚才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
一个年轻的乞丐耳朵都被震聋了，心里直冒火，正想要喝骂云哥。一个年龄大的乞丐想起来草原上流传的驱策狼群的狼女传闻，忙拦住了年轻的乞丐，陪着笑脸对云哥说：
小姑娘啊，我们耳朵很好，听得见您说话，您快别这么说话了，把狼群招来可不得了啊。我们这些可怜人呐、夜晚都是在外面露宿，就怕他们呢。
云哥笑着点了下头，很乖的样子，声音也立即变得小小的了。
哦，原来大叔们的耳朵都很好啊。大叔，你们不要打这个小哥哥了。
年纪大的乞丐立即应承下来，示意其余的乞丐随他离开。
小妖孽，小坏蛋。
年轻的乞丐不甘心的又踢了一脚地上的男孩，打量了一眼云哥，露出了失望之色，正打算要离开，忽然瞥到云哥脚上鞋子上嵌着珍珠，眼睛一亮，咽了一口唾沫，全然不顾老乞丐的眼色，舔着脸说：
哎，小姑娘，这可不全是我们的错呀，这个小坏蛋啊，不，这个小兄弟他们偷我们钱呢。
榆树上传来一声冷哼：
云哥呀， 你有完没完了？我要走了。
只听三哥吹了声口哨，就从榆树上轻飘飘地飞了出来，恰落在一匹不知道从哪里悄无声息窜出的马上。云哥知道三哥是说走就走的人，绝对不是吓唬他。坐下的马又是二哥给他的汗血宝马，一旦撒开蹄子，绝对不是还没长大的铃铛追得上的，就急得直叫：
哎，三哥，三哥，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眼前这个十岁上下的少年，一身华衣，富气逼人，坐在马上高傲的如一头正在开屏的孔雀，行动间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乞丐们虽不懂高深的武功，但常年乞讨，一点眼力还是有的。就是那个年轻的乞丐也明白过来，今天的便宜不好占，一不小心只怕连命都要搭进去，再不敢吭声。年纪大的乞丐连连向云哥行了几个礼之后，带着其余的人匆匆离去了。
云哥本想立即就走，可看到地上的男孩一身的血，心中放心不下，匆匆跳下骆驼去扶他。
小哥哥，你觉得怎么样了？
地上的男孩子闻声睁开了眼睛，一双如黑色玛瑙石般美丽的眼睛，比雨后的天空更宁静，更清透。只是他的眼睛没有宝石的倾城光辉，而是带着荒漠一般的死寂荒芜。云哥心中震动，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睛，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绝望的眼睛。
男孩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看到云哥望着他的脸发呆，心中一声冷笑，索性一把拽下帽子，一头夹杂着无数银丝的长发直飘而下，桀骜不驯的张扬在风中，黑白两色相应，对比强烈，衬得玛瑙石般的眼睛中透着难言的妖气。他对云哥一笑，几分邪气，几分讥讽，几分蔑视。富贵人家的小姐，你善良纯洁的心已经向世人表露过了，我也被您的善良深深打动了，我会铭记住您的恩德，您可以骑上您的骆驼离开了。
那少年虽然满脸血污，却难掩五官的精致，他的面容融合了汉人和胡人的最大优点，线条既深刻又柔和，完美的如玉石雕成，配着一头半黑半白的头发，犹有稚气的脸，露着一股异样的沧桑和邪魅。他虽然衣着破烂躺在泥泞中，可那神态高贵傲慢，让云哥觉得他如同一位王子，只不过是魔王的王子。云哥鼓了鼓腮帮子，眼珠子一转后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想气我，哼，我偏不生气。小哥哥，你要去看大夫，你看你流了好多血。
云哥的反应未如他所料，少年不禁深深盯了一眼云哥，又看了看远处马上云哥的三哥，哈哈的笑了起来。哈，富贵人家的小姐，看大夫那可是有钱人做的事情，我贱命一条，不用花那么多功夫，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不过呀，越是命贱的人越会活下去，老天还指望着我给他解闷逗乐呢，我呀没那么容易死，您走您的路吧。云哥，三哥仰头望天，眉头已经攒成了一团，夹了一下马腹，马已经窜了出去。
云哥着急的大嚷：
哎，三哥，三哥，我给你做风和凝露吃，这是我新近想出来的菜式。
此时就是天下至宝大汉朝的国玺和氏璧放在三哥的马蹄下，三哥也会眼睛都不眨的任由马蹄踩踏上去，可唯有吃能让他停下。三哥勒住了缰绳。
二师兄。
云哥忙点点头，这是从小和三哥惯用的计时方式，二十声就是从一数到二十，多一下也不后。
云哥转过头来笑着问男孩，
小哥哥，是不是有钱了你就会去看大夫？
那男孩子的眼睛中透出讥诮，故意用自己乌黑的手去抓住了云哥的手，一个黑脏如泥，一个皎洁如云，云泥有别，可云哥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反倒顺手握住了他的手，又问了一遍，
是不是有钱了你就会去看大夫？
男孩子望着云哥的手一时愣住了，没有吭声。云哥笑了，
你不吭声我就当你是答应了。哎，三哥，你有钱吗？
三哥头也没回的就说，哼，我没带钱出来，我也不会被人骗，家里有一个蠢人也就够了，即使有的话也不会给那个没用的男人。地上的男孩不怒反笑，放开了云哥的手，躺回到地上，好似躺在舒服的软榻上，笑得懒洋洋又惬意的样子，唇边的讥诮不知道是在嘲笑别人还是在嘲笑自己，似乎透着悲哀。
爱笑的云哥却敛去了笑，认真地说，
嗯，被乞丐打不见得就是没用，是他们以大欺小，以多欺寡，是他们不对。
地上的男孩依旧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黑玛瑙般的眼睛中光芒点点，又冷冷如刀锋。三哥哼了一声，冷冷地说了一声，15、16。云哥正着急间，地上的男孩嘲笑地说，
哎，富贵人家的小姐，您如果没有钱，哎，不如把您脚上的珍珠赏给我吧，我去换了钱好找大夫啊。
既然已经被人看作骗子，不如就骗吧。那颗珍珠看大小和成色，不要说看大夫，就是买下一家医馆都可以了。
真的吗？这个也可以换钱吗？
云哥只觉得珠子坠在鞋子上挺好看，所以才让娘亲找人去做了鞋子，此时才知道可以拿来换钱，于是笑着一点头，立即就去拽珍珠。可珍珠是用金丝嵌缠到鞋面的，很是坚固，一时拽不下来。
18、19。
云哥匆匆把鞋子脱了下来，放到男孩子手边，回身跳上了骆驼，追在三哥身后离去。游子远远地叮嘱，
小哥哥，你记得去看大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男孩子躺在地上，目送着雪白骆驼上的绿罗裙远去，薄唇轻抿，依旧是一个懒洋洋的笑，眼睛中死寂荒芜的背后，透出了比漆黑的黑夜更黑暗的伤痛。他缓缓握住了手里的绣鞋，唇边讥诮和邪气越发的重。原来在他人眼中意味着富贵和幸福的东西，在这个小女孩的眼中不过是一颗用来戏耍的珠子。哼，我从来不是君子，也绝不打算做君子。
他狠狠地用力把鞋子扔了出去，仰望着高高在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永远不会悲悯的天空大笑起来。
哼，这就是命运吗？老天又是凭什么决定谁该富贵，谁该低贱，谁该死，谁该活，谁的命就更宝贵呢？哼，死老天，我绝不会服从你规定的命运。你从我手中夺去的，我一定会加倍拿回来，我会遇鬼杀鬼，遇神杀神。
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寒暑交换间，当年的烂漫女孩已经到了及笄之年。 一间通透明亮的屋子，虽只是一间，却有一般人间几间那么大。因屋子的地上生着火，外面寒意虽重，屋内呢却已阳春三月。窗上笼着碧溪纱，屋内摆着汉玉鸡，一旁的青石乳钵内散置着滚圆的东海珍珠。
少女娇俏的笑语声隐隐传来，虽听到人语声，从门口望进去却不见人影，只看到高低间隔错落有致的檀木架子，上面放满了各种盆栽，有的结着累累的红紫，有的开着碗口大的白花，有的只一色翠绿，从架子顶端直倾泻到地上，像是绿色瀑布，有的却是沿着架子攀援而上，直到屋顶，在屋顶上开出一朵朵火红的星星花。郁郁葱葱的绿色中，各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融融暖意中能嗅到一世草木特有的芳香。一重屋宇却恍若两个世界，猛然间都会以为是误入了仙子居。
再往里走，穿过芬芳的花木，待看到水磨石的灶台，定会怀疑是看花了眼。即使这个灶台砌得神气非凡，也绝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屋子当中啊。可这的的确确是一间厨房。此时正面有一个面纱遮掩的黑衣女子在做菜，云歌斜坐在窗台上，双脚悬空，惬意地踢踏着鞋子，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看着阿竹在做菜。
嗯，阿竹，你是做菜不是练剑，哎呀，手放轻松一些，没有招式，没有规矩，只有心意和心情。
阿竹却依旧十分严肃，垂目盯着自己手中的菜刀，切出来的菜每一片都大小一样，薄厚一样。云哥不用去量也知道，肯定和他第一次教阿竹切菜时他示范切出的菜一模一样。想到阿竹待会儿炒菜的时候每一个动作也都完全和他一样，甚至连手势之间的间隔时间，阿竹也会一瞬不差的重复，云哥不禁无奈的摇了摇头。云哥正心中暗骂三哥，怎么把一个好好的用刀高手逼成这个样子。此时一个小丫头匆匆跑到门口叫嚷着说，
小姐小姐，又有个不怕死的来给你提亲了。
云哥不禁笑了一声，
没关系，等娘亲把他们轰出去的时候，你再过来叫我去看热闹吧。
那小丫头笑着跑了出去，却是一去再没回来。云哥渐渐起了疑惑，对阿竹说，
阿竹，我去前厅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阿竹点了点头，却没有料到云哥这个一会儿就回来也变成了一去不回。阿竹在厨房内只等到天黑，都没有见云哥回来。
趁着夜色，云哥背着包裹偷偷从墙头翻出了园子。他回头看了几眼园子，似有犹豫，最终还是大步跑着离开了。在他身后的暗影中，一个年轻的声音说，
云哥真被爹给料中了，被我几句话一激，真就离家出走了。这下人都跑了，提亲的人可以回了，娘也不必再为难。哎，爹，要不我过几天把他给抓回来吧。
一声轻微的叹息，似带着几分笑意，又似带着几分怅惘。
唉，如果我因为担心而盯着你的行踪，你乐意吗？
年轻的声音没有回答。
小鹰长大了总要飞出去，老鹰不可能照顾小鹰一辈子，他总要学会如何照顾自己呀。随他去吧，我的女儿难道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吗？那就不管他了。
年轻的声音平淡中却似含着笑意。 沉默了一瞬之后，又是一声带有几分自嘲的叹息。
唉，难道道理是一回事儿，却真这么做不成？40多岁才得了个宝贝女儿，不免偏宠了些，总觉得云儿啊还没长大呀。那爹呢？爹又要跟娘出远门啊？哼，好不容易等到你们都长大了，当然要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了。
那年轻的声音也笑了起来，说话的语气像朋友多过像父子。
哦，云哥最喜欢黏着你们。爹，你不会是故意为难的不拒绝求亲，而把云哥这个小尾巴给气出家门吧？
微风当中笑声轻荡，可是他却在爹依旧锐利如鹰的眼睛当中捕捉到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
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
情如历史，爱恨纠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云中歌》。
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
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